好，很高兴，哎，我欢迎大家到这个专题。这个专题的题目呢，好像很大。那其实我还没有在定这个题目以前呢，陆老师跟我讲说，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福音堂在教会建造的理念上面，是有怎么样子的想法？好像，对于跟附近教会的合作呢，特别的积极。当他跟我提他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我就一口答应了，愿意跟大家分享。我当时的想法是说，他大概要给我15分钟到20分钟跟大家分享。然后过了2个礼拜，他说我们有4个 workshop， 你的时间是这样子，能不能早一点把你的题目给我？那我就坐在那边发呆，我在想，这5个钟头的时间我要讲些什么？那差不多就是把教会发展的这个路程，我们很多的思想整理一下，整理一下跟大家来分享，也给大家做参考。那陆老师，我刚刚在讲，我第一次听到你说要来这边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刚才分享15分钟到20分钟。那后来我就在想，好，我今天要短话长说，所以呢，今天我们呢，actually 今天跟明天4堂课，我们一起来思想教会跟神的国度到底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跟教会的关系，跟教会跟国度的关系，怎么影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参与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思想？如果我们说我们所服侍的是神的国度，因为神呼召我们，尤其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19节20节那里，神把一个国度的使命交付给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非常熟悉，可是在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是怎么样把它能够活出来？我想从我们思考教会很多实际的工作来看。所以呢，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先考试，
现在可以走出来，
我能不能退学问呢？
你一进来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就要等大家坐下来，我才讲说好，我们现在先测验一下。对，因为呢，我刚刚讲过了嘛，我来只是要15、20分钟，现在时间这么长，那我就要花一些时间在你们身上啊。所以这上面呢，有些东西就让你们随便涂涂写写啊，然后我不知道印的够不够，因为我想顶多大概10几个人来这里参加，那显然你们没地方可以去，所以就尽量就拿了就往后传，我们就拿了就传到后面那一排。你们都有笔吧？好，你们拿到以后就可以开始填。多的噻，好，谢谢。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请进，请进。好的，好的。啊，每个位置的那个价格是一样的。来来，请请请，非常欢迎。
是单单是钱方面，
对对对，就是钱，
就是单单
就是钱，我们只谈钱。我是New England华人教会里面最喜欢讲钱的牧师，
学经济，
对。请进，请进。为了欢迎你们，我们给你们两张考卷。
啊！你进来就要考试？
那当然了，他那么容易就坐下来。哇！
压力好大。
你要不要先看完考卷以后再决定？
我们坐这边可以。
一家，在哪里？
好，这个很棒。
准备好了，
随便你
怎么样，可以带吗？
讲话很小心。
哎呀，我的心好痛。
不好意思，不是要讲钱，我们现在老人。哎呀，
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钱很敏感，钱很敏感，
讲钱就伤感情。
其实呢，其实讲钱还好啦，只要不收钱的话，大概都还可以。好，没有关系，你填，照你的想法呢。你就把这一个很简单的问卷呢，照你的想法把它填一填，填一填。好，好，我想大家安静下来了呢，你还在填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开始。来，请进。
谢谢。
你们坐下来以后，把这个填一下。你们填好以后呢，就把这一张呢夹在你们圣经里面，我不收。啊，明天下午，明天下午呢，会请大家再填一次，看看你两份填的一样不一样。但是呢，今天这一份呢，先收起来，啊，折起来，收起来。你用铅笔写也没有关系，你回去要改也行。我们是完全透明公开。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把我们召聚在这里，预备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来祝福你的百姓，来祝福你的教会。主，我们感恩来领受，恳求恩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悟性来明白主你国度的真理，好叫主我们不论是从什么地方来，既然被主你召聚在这一个地方，不论是在哪一个地方的教会来参与来服侍，求主您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叫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您带我们到我们现在所属的教会，也叫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和主你的国度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叫我们因着明白就看到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叫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在主你的眼里是有何等的盼望。主，我们真是愿意您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叫我们心里面的喜乐得到满足。我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主题跟明天的主题是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我们要分四个方面来看。为什么要分四个方面来看？主要的设计是这样子，我们到底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要怎么样来参与，教会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每个教会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做什么事情，那个优先顺序是怎么样，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我们心里面觉得什么比较重要，我们就先做那些事情，我们就把比较多的资源放在那一些方面。可是我们的心态是取决于我们的眼光，我们有怎么样的眼光，我们就建立怎么样子的心态。你的心里面的思维，你的价值，很多的时候是跟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或者说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呢，我们的眼光决定我们的心态。但是什么决定我们的眼光呢？我们所站的地方决定我们的眼光。那个有一首诗啊，这个叫做黄灯灯啊，鹳雀楼，是不是？这欲穷千里目怎么样？更上一层楼。所以呢，我们站得越高，看得越远。因此呢，我们从底下四个方面来思想服侍神的国度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要从人的故事到神的故事来思考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地位。然后第二堂呢，我们要思想从教会的需要到国度的需要，怎么样在不同的地位上面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视野。之后呢，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心态。那我要借着小组团契到圣徒相通这一个主题来思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到底心态应该怎么样建立起来，或者说怎么样建立正确的一个服侍的心态。最后明天下午呢，我们要讨论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做法，也就是最后的一关。那么我们就要用从建堂基金到宣教基金来思考这一个主题啊。所以刚才给大家这一份很简单的表格，就是在我们开始以前，我先让大家呢稍微整理一下， 在您的想法里面呢，教会的资源，尤其是钱的分配，每一个教会管理的钱财都是有限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训练。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分配？从您的角度来看，应该怎么样来分配？然后接下来这几个小时，我们再来思想这样子的分配是不是合适。最后呢，您再重新思考这一个问题，看看你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好，那今天呢，这一个小时一点半到三点钟，是不是我们要思考人的故事跟神的故事啊？怎么样从人的故事到神的故事，调整我们的脚步的地位啊？那我们常常讲你们教会我们教会，但是我们也知道，不论是你们教会我们教会他们教会，都是神的教会，理念上是这样子。考试我们都可以考100分，但是实际上有多少的时候你想到别的教会，你想到在我们外面有别的教会，会修会非常的好，把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带到一起，这个时候我们想到周围的教会啊，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那会影响到我们的想法，影响到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做法。好，那刚才给大家的就是这一个的选择就是这一个的选择。人事行政当然就是主要就是聘用教牧同工了，爱心关怀有的教会就设了一笔慈惠金，一个慈惠基金。那福音布道或者是办福音聚会、布道聚会，或者是街头布道，或者发单张这些的开销。社会关怀呢，可能有扶贫的计划。那普世宣教呢，就是支持宣教士跟宣教机构。产业的维护呢，就从买地建教堂到维修，然后要添置各样的设备，甚至扩建或者是修房顶或者是什么那儿童青少年事工就是为了教会的下一代，我们要怎么样来投资在他们的身上这一些都很重要，这一些都很重要。可是呢，教会的钱是有限所以怎么样来思想教会的优先顺序，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看教会钱花在哪里。如果说我们教会每一年办三四次的宣教年会、培灵聚会，但是呢 budget 一打开，那个预算一打开，我们宣教的开销只占全部开销的3%，你想有没有是不是一致？恐怕是很不一致，是不是？恐怕是很不一致。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仔细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国度的服事的观念。到底神设立教会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神把教会设在地上，没有把教会设在天上，把圣徒留在地上，没有把圣徒提到天上，明显的是要我们与这个破碎沉沦跟罪恶的世界一同来承担苦难，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并且借此为神救赎的恩典与能力做见证，让我们活出新的创造，在苦难中的盼望与忍耐。多少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基督徒信主以后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像童话故事一样，但是我们发现神的计划显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会碰到很多人很失望，很失望。为什么我信耶稣以后失业了？为什么我信耶稣以后生病了？为什么我信耶稣以后夫妻吵架了？ 好像信耶稣以前都没有问题，其实不是信耶稣以前没有问题，而是信耶稣以后那个期望是我就能够避免苦难，希望神带我们走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一条不同的道路是从十字架旁边绕过去的道路，就是不要经历任何苦难的道路。可是神的心意显然不是这样子，神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有的苦难基督徒都要与整个世界一同来承担，甚至有些时候承担的更多，比不信承担的更多，因为神要借着圣徒，借着他的教会跟这一个世界一同受苦，一同来承担苦难，来显明他救赎的恩典跟能力已经成就在这地上，并且借着这一班人，就是我们这一些人，来向这个世界见证神所赐给我们那新的生命、新的创造，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他就是新造的人。神已经宣告已经成就的事情，今天借着我们这一批人能够活出来，能够活出来，这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所启示的教会的真理，到底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到底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到底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第一个方面呢，是所有的教会都应该要有的，换句话说，这是神给普世的教会，只要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都必须要承担的。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教会，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使命是什么。它的本质是神所救赎的一个群体，神所救赎的群体，就像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出来这样，神所救赎的一个群体。它的功能有几个方面，等一下我会讲。那使命就在于在地上为主做见证，这见证也包括好几个方面，包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包括主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么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到能力，能够成就这些的事情。所以教会也在这个地上证明圣灵已经照着神所应许的降临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加给我们能力，在这个受苦的世界与这世界一同承担苦难，并且活出永生的盼望来。所以这些的方面是对所有的教会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地方教会也有它独特的使命。在 West Harford， 在 New Haven， 在 Cheshire， 在 Norwich， 或是在 Massachusetts Springfield， 或者是 Framingham， 或者是 Boston， 或者是在纽约，或者是在华盛顿 DC， 或者是在加州，或者是在中国，或者是在欧洲，所有的地方的地方教会一定有他们独特的地方，有他们独特的使命，就是在神的一个大使命这个 umbrella 底下，它因为是神在那一个特定的地方所设立的，一定也有它独特的使命。这独特的使命要从教会的历史、地点、发展的经历、会众、恩赐等等，还有资源等等来考虑啊。那今天教会主要的功能包括领人归主，包括门徒训练，包括圣徒相通，包括工人的培训，包括普世宣教。常常我们到一个教会去问他们说，请问你们教会的 mission 是什么，你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马鞍山 Rick Warren 牧师他们教会，就是这五个方面，或者是韩国赵庸基牧师那个纯福音教会，你把它整理一下 summarize 起来，脱离不了这五个方面，因为圣经里面总归起来总是这五个方面，就是领人归主，就是门徒训练，就是圣徒相通，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工人培训跟服事宣教。那每一个教会都领受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可是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你怎么样来 accomplish， 怎么样来成就这一些的使命，必须要认识到自己教会的特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在你成长的经过，你怎么决定你要念哪一个专业，你要学什么东西，你要不要去念高中，你为什么要去，要不要念大学，要不要念哪个专业，你要找哪一个工作，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受了哪些因素的影响，有没有想过？我想对我们最大也是第一个影响总是父母亲的期望，是吧？父母亲对我们的期望总是出于好的这个出发点，希望呢我们以后长大成人能够永远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那现实的情况是没有可能一生没有波折的，所以父母亲的期望就是要我们能够受足够的教育，以至于能够找到非常好的工作。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我们衣食无缺，而且呢能够把下一代也送到好的学校受足够的教育，让他们也是衣食无缺。更好的话呢，能够搬到一个很安全很舒适很美好很高贵的地方去住啊。那这样子的想法是很平常也很合理的，对父母亲来讲非常合理的。但是问题就在于，那我要怎么样做才能找到一个美好的工作，稳定收入高的工作，以至于我能够成家，我能够养育下一代，我能够让下一代有足够的机会，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这个 support， 也能够受非常好的教育啊，然后呢能够成为这个非常成功的父母亲，再带他的下一代。从台湾人的想法，尤其是台湾的南部的人，我是台湾高雄人，你知道台湾南部的人讲啊，最有出息的小孩就是要去念医科，一定要去学医，一定要学医。如果你是中学的时候是全班第一名，不但父母亲，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朋友都认准你这个人应该要去学医，你应该要去考台大医学院。因为呢医生呢不受任何人的管制啊，他没有老板，而且呢每个人都需要医生啊，所以呢医生最好，医生最好。那能够嫁给医生啊，哇，那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啊。那所以呢要嫁给医生，第一个呢要会弹琴啊，嫁给牧师要会弹琴，嫁给医生要会弹琴啊。那师母弹琴是因为要服侍了。那医生的太太，医生娘啊，医生娘要会弹琴呢，是一个 social status 啊，是一个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要表示是非常有教养的背景出来的这样子啊。那好，大家都希望孩子去学医。那很多的小孩子他们天资是够聪明的，如果他们好好的念，他们是可以考得上医科啊，最少也可以考上牙医啊，至少可以考上医学院，可以学。 啊、学这个啊、就是说至少是啊、可以做医生了、啊，做医生。但是他是不是做医生是最合适，这就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啊，可是从父母亲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为了孩子着想的啊、角度来，总是看周围人家的孩子长大以后，周围的人最好的是怎么样，然后希望这个孩子呢就像那个样子，就像那个样子。可是孩子的个性是不是那个样子呢？孩子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合适做他啊父母亲希望他做的事情呢？孩子的行为模式是不是合适呢？举个例子来讲，小时候啊，大人最喜欢哪一种孩子？
听话
的孩子，对不对？啊，大人在那边聊天，小孩子在那边玩积木，然后呢一个小孩子在那边积木就一块一块的拼起来，哦，拼得很高，大人看到哇好乖啊，这个小猫好乖啊，拍拍手啊，鼓励鼓励他，鼓励鼓励他，因为呢他很听话很安静，他自己在那一边玩，然后呢他积木呢规规矩矩的拼起来，你给他一本这个着色的图画呢，他就照着这个画的那个轮廓呢就涂颜色啊，涂颜色啊，这个小孩子在我们心目中呢是 favorite 啊，我们最喜欢这种小孩子。如果是有另外一个小孩子，人家积木堆起来，要他一走过去就啪，倒了，然后另外那个就哭了，然后这个父母亲，你想会对这一个调皮的小孩子有好眼好脸色吗？你、这个家伙哈、我在家里怎么教你的，出来丢我的脸啊？你怎么老是跟你哥哥作对，或者你怎么这个老是这个惹你姐姐？怎么啊？就是我们有一种的模式，就是说怎么样的小孩子是好，怎么样的小孩子呢就是问题的孩子。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可能那一个很调皮的那个孩子，他才是真正有建筑师的 potential 啊，他不喜欢一个已经古古板板就是堆起来在那个地方，对他来讲就是觉得很抗拒，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呢乱拼乱凑，他不喜欢就是说你轮廓画好要他去着色，他对那个人没有兴趣，他一画呢天空是红色的，地是蓝色的，然后他就是跟你作对，然后都画到外面去啊。那父母亲可能觉得啊，这完蛋了，这个孩子以后怎么教，不听话。可是说不定因为神造他的时候，在他里面的这些线路图啊，就是要他有一种的创造的能力，他就没有办法被限制，没有办法被局限，所以他需要的是一个发展的空间，也许是这样子啊。可是他成长的过程就很可能很吃亏，很吃亏，因为很不听话，很悖逆，是不是？那可能有的孩子他对文字特别敏感，他就很能写；有的孩子对数字特别敏感，他就特别能够整理分析；有的呢对图案图像特别敏感；有的呢他对抽象的观念很敏感；有的人他可以不画，他就用他的脑子，他就能够去揣摩三度的空间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走进别的人走进房间，只能看到说这个空空的房间，那么椅子摆起来大概是怎么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个有设计的恩赐的人，他可能走进一个房间，他想的就不是说在哪里摆几个椅子摆个桌子，而是他想说也许我把这个墙拆掉，或者在那边再弄一个墙，或者把天花板怎么样，他想的就是很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夫妻之间很多的争执啊，因为没想到说其实在很多家常的决定里面，我们的思维方式很深的影响到我们啊、看我们周遭的事情，决定我们周遭的一些的事情。好，所以呢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容易犯的毛病是，父母亲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像那个孩子一样，或像那个人一样。可是这个孩子其实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条件，他的能力在哪里，他的潜能在哪里，他的思维方式是怎么样，他的特长在哪里，他的才干在哪里， 他的操作模式是怎么样，可能父母亲不一定有时间去注意到，或者有智慧去注意到，那以至于呢，我们可能因着勤快，因着还是头脑不错，在一个工作上面做到退休，别人都说我们做得不错，我们日子也过得不错，也觉得不错，可是退休那一天才真正是解放的日子，才真正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像我们一位姊妹，她退休那一天，她说我终于可以回家去种花了。她每一天最大的满足就是下班以后就到花园去弄那一些花，她不会累，她去搞那些花花草草啊，她从外面再累回来，她只要去到那个花园里面，她一点都不疲劳，那就是说就不累了，就不累了啊。那他在工作上其实做得非常的好，因为做得很好呢，他的责任越来越重，因为老板重视他嘛，就给他越来越多的责任，他就觉得很矛盾，一方面别人的肯定跟重视给他很大的安慰，另一方面他越做越难受，别人对他这么信任，别人对他这么的欣赏，但是呢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个 job， 他一点 passion 都没有，他一点的激情都没有，可是还是做了三十几年了，退下来了，哇，终于可以去种他的花草，一天到晚。所以呢他把我们教会前面本来是一片杂草，他呢七十岁了，他来了，他就把那个前面那个庭院，他一个人把那个草都弄干净，然后呢就种花，他早上就来弄，然后呢在那边牵那个水管，有些东西很重，那个提那个水也很重，然后提一包的泥土，哟，我在办公室里头，我都不晓得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啊，这外面弟兄姊妹被提了我都不知道。不是很理想啊，一出来的时候发现他怎么在那个地方，哇，满头大汗，但是非常快乐。一看到我出来，他就，牧师来了，我跟你讲，他就跟我解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我是真的是鸭子听雷，我看这个花长得都差不多，我只能记得这是红花，这个是白花，这蓝花。你不要跟我讲那是什么花，我一下就不记得，又去跟我讲英文，实在是那不是我的特长啊，不是我的特长。那我就看到这一种的激情哈、啊、带出来的。你不太容易疲倦，你碰到困难你不太退后，你会想要想办法去克服啊。那人是这样，教会也类似，多少的时候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像哪一个教会那样，你为什么要像那个教会，因为他们从200个人增加到2000个人，你怎么知道神的意思是要你们教会从200个增加到2000个？你说难道神不希望我们教会人数增加吗？我说恐怕不一定，可能不一定啊，因为神国度的扩展跟教会人数的增加不见得是同一件事情。用福音堂来做个例子，我们是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82年的时候呢，在麻州的中部靠东边的一个 town Framingham， 在那里有一个查经班，就在1982年1月呢登记成立华人福音堂，麻省华人福音堂。这一个团契主要是住在波士顿跟 Framingham 中间的基督徒，大概7-8家人，他们开始在一位长老的家里，那时候还不是长老，就在一位弟兄家里的客厅开始聚会。到了83年，人数就逐渐增加到20-30个人，就借了那位弟兄附近的一个小学的礼堂来聚会。我记得82年的时候，黄康远弟兄带我从 UConn 还去到那位弟兄家里聚了一次会。那时候王志牧师，那一天是王志牧师讲道。到了85年，我搬到乌舍去的时候，就加入乌舍那个地方有一个查经班，是大概77年开始的。在那个地方的查经班，到了80年的时候，李秀全牧师每一个月会去一次啊，带查经，带大家查经。那么就在85年，我们搬从 UConn 搬过去以后呢，就加入那边的查经班团契。所以在那里呢，就你看到在东边有一个教会，在西边的乌舍有一个团契。86年，从85年到86年之间呢，乌舍这个团契呢，陆续的就都加入了东边这个华人福音堂。原来在乌舍团契里面的成员都是在附近的美国教会聚会，大概也有7-8家人，主要的同工也有7-8家人，然后再加上一些的学生，在那边主要是学生的事工，在东边主要是家庭的事工。好了，86年，乌舍这边的弟兄姊妹都加入到东边 Framingham 华人福音堂之后，教会就开始成长。到了90年，我们开始想到建堂的事情。建堂这个是很敏感的事情，要建在哪里？如果大家都住得很近，那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啊。如果大家都住在这个 Bryan College 开车10分钟15分钟范围可以到的这个地区，那我们建大概就是建在这里。可是我们从 Worcester 的西边一直到 Framingham 的东边，大概沿着9号公路走，大概有30英里的范围，然后南北呢大概有10英里的范围啊，这样的一个地区。那在找堂址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的张力，要靠东边还是要靠西边，还是要在中间。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逐渐的有一个共识。那个共识就是说，要在哪里建堂是神来选择，神在哪里为我们预备，我们就把那一件事情当作我们以后教会发展的关键考量因素之一。后来神用很奇妙的方式，让我们在靠近 Framingham 的地方买下一片非常大的产业，21英亩地。93年的时候，21英亩地很大吧，55万美元。那个地方不是沼泽地耶，那个地方是在 Moss Pike 跟9号公路的交点附近，那种精华的地区，我们起先想都不敢想。因为有一次哦，在一个比较差的地点，在拍卖一间很大的房子，我们卯足了勇气，把大家认现的金额全部都算进去，而且很乐观的估计我们全教会可以负担90万美元。可是去拍卖的时候呢，那个拍卖到90万，我们一举手，不到几秒钟，有没有100万的？旁边的人就举手，你就摸着鼻子就算了，就回家了。对，人家是财团啊，人家是做房地产的，你怎么跟人家竞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发现，你要在九号路旁边买任何的产业，根本就不要想，至少要离九号路往北或者往南呢，大概几英里地。那92年、93年那些地方都是养鸡养猪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可是神却在靠近 Framingham， 就是我们现在的堂子，给我们这一个产业。当我们这件事情确定以后，我们同时就确定了神要我们差派一批同工回到西边建一个分堂。我们是从93年到94年确定说以后教会发展的方向是这样子。所以呢，第一个呢，它的 location 我们想到说它是在九号路上啊，而且呢是啊很方便的地方，很方便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发现教会的组织哈、组成哈、很少学生，我们那里只有一间大学，
在纽英格兰很少有地方说只有一间大学的是吧，我们那里只有 Framingham State College， 现在是 Framingham State University， 就是那么一间，其他的学校都离我们很远，都离别的教会比较近了，离我们教会比较近的就是只有一间大学。那一间大学呢，我从85年到麻州，搬到麻州呢，一直到这两三年我不晓得，反正一直到前两三年，我们所知道的一共有多少中国学生来过呢？一个二十年了，一个中国学生，所以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学生工作啊。然后呢，主要搬到我们中间来的都是 young families， 从中国来啊。然后呢，孩子也很小，然后还有父母亲。为什么搬到我们那附近？因为我们那里再往东房子很贵，买不起啊。我们那边再往西呢，就离他们上班的地方太远，所以我们那一带呢是房价他们可以负担得起，然后上班不会很远，然后学区还可以，所以搬进来的都是差不多30岁到40岁中间的家庭。过了40岁，差不多他们可以买更靠近波士顿的地方的房子了。好，我们就观察教会的组成是这样子，然后教会的会众呢都是受过相当的教育，那我想你们来的教会大概都是同样的情况。在纽英格兰这个地方，教会的特质不但是知识分子，是高级知识分子啊，是很高级的知识分子。然后呢，大部分的家庭呢经济上没有什么问题，不像说BCEC 他们在加拿大，就是华人布道会在加拿大，他们的对象主要是移民，那就有很多完全不同的问题。在纽英格兰，我最佩服的教牧同工就是华人布道会这些的牧师传道，我真是很佩服他们，他们比我们这些在郊区牧会的人啊要辛苦得多了，辛苦得多。他们动不动就要去处理那些会有的家里面孩子参加帮派啦，或者是一些社区的问题啊，哦，他们真是忙，所以我很佩服他们。但是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做得很好。那我们呢，就是白领阶级的，啊，在郊区，啊，非常 secure 的一种的环境。那我们教会呢，因为教会的发展，我们的群体领导呢，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我们几个人都在一起差不多2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在教会的核心的一个领导团队充满同心的，那我们就归纳出这一些的特点来啊，先归纳出这一些的特点，然后我们再来想，那我们有这样子的特点，就好像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个性，一个人有这样子的思维方式，一个人有这样的行为模式，一个人有这样擅长的操作的环境等等，教会现在是这样的 personality， 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成就神给众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应该要在教会里面建立几个方面的文化。我们这个文化传统的建立是很 deliberate， 就是我们有意的来建造这样子的文化，我们安排教会里面的事工就是针对着这几个方面来建立。第一个呢，我们呢对圣经呢是很认真，所以我们非常重视主日学。我们早上崇拜结束之后有主日学，然后才吃饭。我们现在教会参加主日学的人数是80%到85%，因为大家还留下来吃饭嘛。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主日学在前面，因为英语崇拜先9点开始，所以我们9点主日学，然后英语崇拜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国语崇拜呢就10点半到12点，然后再吃饭。我们就发现很少人来参加主日学，因为主日学是第一堂嘛，又那么早9点就开始，所以只有那一些 就是教主日学的他不得不来，对不对？还有他的家人不得不来，对不对？啊，就是很少人来，很少人来。我们发现这样子不行，我们就调整崇拜的时间。感谢神给我们有足够的空间了，那扩建了，我们就同时英语崇拜跟国语崇拜呢，在分别在不同地方，但同一个时间进行，然后把主日学调到后面，这样上完主日学呢，还吃饭，那人数就增加到将近85%。那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也很严格要求，每一个团契查经的时候，不是牧师去带，就是长老去带，就是有的团契是长老带，有的团契是牧师去带他们查经。查经的时候就很严格，而且我们中间有一个长老特别凶，他常常就责备弟兄姊妹，看你们这些博士怎么连圣经都不会念，怎么就这样就草草率率就同不同意啊？都同意，大家都点头，好像联合国理事会开会一样，大家都点头拍手通过这样子。到底查的对还是不对？反正时间差不多了，该吃点心了。那位长老就很生气，念圣经念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后来那一个团契每次查经的时候，大家都皱着眉头。我有一次进去是怎么搞的？忧国忧民啊！查经查成这个样子，大家都不敢说话，因为怕说出来又被长老骂。你到底想清楚没有？啊，感谢神啊！我们这个教牧同工跟长老大家个性不同啊，所以呢，有的人扮黑脸，有的人扮白脸啊。那我是我们教会里面脸最白的。他们说啊，这个啊，坏人都让长老去做呢，那好人都让牧师去做。所以我就决定留在教会。所以一定要对圣经很认真，而这个必须要从牧师对跟长老啊以身作则，讲道也好，这一个代查经也好，各方面啊，也许我们一些神学观点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为了圣经我们变得面红耳赤，可是我们在事工上面是很同心。那在圣经上是我们都有限，我也不能说我去过神学院我就比你们厉害，因为我不懂的还是很多。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接着就希望设立一些神学讲座，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成功，就是来了那大家都很好奇来听一听，听来听去觉得跟主日学好像没有差太多。为什么啊？主日学没有作业，偶尔办的神学讲座呢也没有作业，大家听过就算，讲得好不好？讲得很好，大家就坐在那边听，当然是很好了嘛。后来我们就决定呢，要办神学课程，不是讲座。那就请华神来到我们教会，就从3年前开始提供这些神学课程。哎呀，我看弟兄姊妹真是苦啊！哦，他们一个 weekend 上课很高兴，因为来自各个教会。弟兄姊妹大家一起上课，有一种的 bonding 哈，有一种的这种的很好的这种的感情啊。可是上完课老师回去了，大家分散了回去，你要做功课。哇，那个时候真是辛苦，因为有学分的嘛啊。可是很好，弟兄姊妹就更认真。这一个月事实上从上个星期三上个星期六，王守仁教授就是在 Ashbury 这个 Seminary 退休下来。王守仁教授，你们多少人听过他讲课？哇，你们这么多人听过他讲课啊？请坐，请放下。我们请他来我们教会住3个礼拜，给我们上3个礼拜的课，礼拜二晚上，礼拜四晚上，礼拜六一天，所以明天是9点半到下午4点半，礼拜天下午再3个小时。一共上48个小时，那就让我们同工让弟兄姊妹就来上课啊。那王教授呢有一个特性，他也不客气，那你们这些人到底用不用头脑？大家就哄堂大笑，因为他们听多了，因为我们教会长老也是这样说的。那王教授很 surprise 说，我们这一些人好像是不但没大没小呢，而且呢就是不要脸。你怎么讲我们没关系，你讲你的啊。对，弟兄姊妹呢很认真，我们就建立这个 taking Bible very seriously， 然后呢我们要 exercise what we learn from the Bible 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就是这样彼此挑战，就是挑战。我们说教会里面没有你的问题，没有我的问题，没有他的问题，只有我们的问题。那我们就想，那我们怎么样来体验这一种的？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我们怎么样来体验？那我们就想这些的事情。那同时呢，教会呢需要用爱来管理。那这一点呢，我们创会的长老呢给我们设下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就好像他照着他的风格一样呢，是一个建立一个包容、彼此接纳、彼此包容的群体。那同时呢，我们很注重这个 accountability 跟 transparency。我们讨论伦理学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讨论伦理学的时候，我们讲如果是传道人犯错、长老犯错，我们一定毫不隐瞒的跟所有人报告，所有的细节都报告。为什么？如果教会对于处理 discipline 的事情没有一个肯定的版本，不需要多久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版本，都有不同的版本，因为大家都会 fill in the blank 啊，大家都会填入一些的细节，其实都是问题。因为我们参考了很多其他的教会近处远处所碰到的一些的困难，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我们常常讨论这些事情。我们讨论事工的时间很少，真的是我们讨论说万一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处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教导弟兄姊妹，花在这上面时间很多。为什么花在这上面时间很多？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相信教会一定要透明 transparent， 一定要透明啊，而且呢要彼此监督跟负责，所以要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要请讲。
你刚刚说你是说你 anticipate 这些问题，你们在讨论，还是说你们因为有这些问题你们在讨论？
我们还没有碰到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希望建立教会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呢在没有问题以前先建立正确的观念，因为问题产生以后呢，情绪一进来，人情一进来，就很难处理了。除非我们一开始就讲好这些事情我们会怎么样处理。那我们在什么时候讲这一些呢？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要讲到这一些的事情。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这些事情，尤其是比较老练的同工。然后在星期五传去查经的时候，我给他们个案去讨论。譬如说查雅各书，雅各书其实是神学观念最不复杂的，因为写给犹太基督徒嘛，犹太人没有很复杂的神学观念，所以你读雅各书都是叫你怎么做，要什么东西，什么事情不要做，什么事情要怎么做，没有很复杂的神学观念。那我就编了九个个案，其实大概有两个到三个个案是弟兄姊妹他们去编，后来他们编了觉得很不满意，因为他们圣经的经文没有很充分的理解，他们以为那段经文是讲什么，然后就编个案出来以后发现好像用不上，那也给他们一个操练。所以也借这样子的机会，这些个案呢是融合一些发生过的事情，在也许在我们教会也碰到过的，像一些信心的考验，像管理舌头啊，像这一个以外貌取人啊，看到富人是一种心态，看到穷人是一种心态啊，或者是对于世俗与属灵这个属世跟属灵中间你怎么样 discern， 怎么样分辨啊，这些我们都编个案，让信主的年日比较久的弟兄姊妹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是只是查经，希望你查考圣经的时候跟你处理问题的时候是一致的，就是你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一致的。不希望说查考圣经的时候讲的头头是道，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另外一回事了啊，就另外一回事了。好，所以呢我们是这样子来操练。那最后呢，我们呢是要积极的参与在教会的使命，就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宣教使命上面。那我们就思想 我们要参与在普世教会的宣教使命上的话，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华人福音堂应该怎么样来参与？那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方面。那从20年前教会就不断的去 explore， 就是去看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近处也看，远处也看，我们总觉得说啊，福音堂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就必须要提升我们的眼光，就是要从神的眼里来看我们周遭的需要。神叫我们看得多远，我们就尝试着去看多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还有我们几位比较信主的年日比较久，在教会服事比较久的，我们也出去宣教，去培训去培训。那主要呢还是在中国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从93年开始就积极的有一些的参与，可是在学习只是在学习。但是我们就发现说，我们需要训练我们的同工，才能够说教会的宣教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尤其不是只有教牧跟长老在做，我们需要弟兄姊妹都动起来都能够行动起来。就在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导致我们对于整个教会发展的策略有一个突破有一个突破性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在96年、97年开始想到要拆一批的同工回 Worcester 去设立分堂服侍那边的学生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决定的呢？我们在买堂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如果神给我们的产业是在 Worcester 跟 Framingham 之间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两我们就在 Metro West 这一区麻州中部呢建一个大型的教会。如果神给我们的产业是靠一边，那我们长期的计划就是要差派一批的弟兄姊妹到另外一边去执堂。如果神给我们的产业在东边，我们要差弟兄姊妹去西边；如果神给我们的产业在西边，我们要差一些弟兄姊妹回到东边；如果神给我们的产业在中间，那我们就不分，我们也不建分堂，我们就集中所有的资源来建一个比较大型的教会，往那个方向来发展。那既然神给我们的产业是在东边，所以我们从97年就开始思想哪一些的同工差派到西边去。我们就把住在乌斯特附近的弟兄姊妹逐渐就把他们找在一起。我98年去念神学的时候，就开始培训这一批的弟兄姊妹。那我自己是从乌斯特出来的，所以我培训他们的时候已经有相当的默契。到了99年的1月，我们就差派了20家人左右回到乌斯特去，在那边建一个美国教会，在那边聚会。那一个教堂，那个分堂，就是现在徐志秋牧师在牧养的乌斯特的分堂发展得非常的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认定华人福音堂发展的方向是不断的往外植堂。神给我们多少的资源，我们就植多少堂。而且呢，去外面植堂不一定要叫华人福音堂看我们跟哪一个教会合作。我记得在我们的东南边我们发现那边没有华人教会。麻州跟罗德岛之间罗德岛有个罗德岛教会嘛CCRI。 那 CCRI 跟这个我们教会跟 Lexington 教会之间，跟这个 Boston 当趟的华人布道会之间没有教会。我们觉得那边华人多得不得了，却没有教会。我就跟那个时候在圣经教会的蔡牧师讨论到这个事情。我跟蔡牧师说，我们在西南边建一个团契，你们在东南边建一个团契，看哪一边发展的快呢，就设立教会。在东南边人比较多，已经有两个查经办在那里。我说那个时候如果人数够呢，我们一起在那边合力建一个教会， 然后哪一个教会派牧师去，就用哪一个教会的名称。他说好，一言为定。后来他们很有计划，他们做得很好，很有计划的，他们就由伟江牧师带一批同工在那边设立教会，所以叫圣经教会，不叫福音堂。那我们就把住在那里的弟兄，我们就找他们来谈，你们要不要就到那个教会去，因为这是国度，因为这是神的国度啊。那位姊妹就过去那边，正好私情啊，正好私情。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在福音堂跟罗德岛教会之间呢，我们希望能够建一个教堂，在那个建一个教会啊，建一个教会。我们希望都是跟啊附近的教会合作啊，来祠堂。那福音堂本身现在在 Southboro 这母堂呢，我们希望不要超过400个人。为什么啊？又回到这个 mission 的这个 conviction。我发现我们教会呢，我刚才讲到说有相当多的这些的这里有相当多有才干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其中有几位呢，我相信可以培养他们、栽培他们、训练他们，他们讲道讲得比我好。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大教会，他们大概都没有机会讲道，甚至没有机会训练。所以我们就认定说教会发展的方向是要出去，这样子呢，同工都可以训练领师的、讲道的啊，这个做儿童事工的啊，做各个方面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操练，尤其是讲道。有一次大概是零六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南昌坐火车回杭州，在车上啊，火车上很挤，我看到一个很年轻的一位女士，她拿了两本书，我一看就知道其中一本是圣经，另外一本我就不晓得是什么。那因为中国异端很多，我就在想说，不知道他哈会不会另外一本是摩门经啊，还是什么经的哈？心里面有点七上八下，但是呢，既然拿了一本是圣经呢，我就跟他打个招呼，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另外一本是什么？”哦，原来另外一本是圣诗哦，我就放心了，就跟他聊。他们聚会的地方呢，就在南昌郊外，没有很远。就其实就在县城旁边，就在南昌旁边，但是他说他们有300多个人，他们有几个聚会里有300多个人，没有一个传道人，一个都没有。所以呢，他们里面有一个高中的老师信耶稣了，以后每一个主日都他讲道。会众有些时候也觉得他讲的实在是不对，他讲错了，但是呢你怎么办，他最有学问啊，他最有学问。这位姊妹这样子分享，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话的那个神情，他讲那个聊起来，我说我来这边培训了啊，我来这边来教圣经，他说你什么时候能不能到我们那边去一趟，心里是想，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在这边牧会，我能够去中国顶多一趟3个星期到4个星期，中国那么大，我能够去两个地方已经很不简单，我其实一次去只能去2个星期了，然后有3个星期4个星期，我一年去2次，这是福音堂给我的恩典，主要也是因为希望呢我们能够在 mission 上面呢能够持续下去。好，我把这个信息带回来给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的使命？大家很安静。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太容易知道外面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真的不太容易知道，我们常常注意到我们里面椅子够不够啊，空调够不够强啊，停车位够不够啊，啊，最好是离那个礼堂近一点啊，是不是？ 啊，那个儿童节目他们吃的够不够营养啊，他们我们都是注意到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在这里丰富的不得了，该给出去的不但不给出去，还坐在这里领受，讲你们啊，讲你们啊，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前面讲的，都应该站在前面讲的，你想想看有多大的需要在外面。我一天到晚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一天到晚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所以这两年的宣道年会啊，我把我们教会呢的往日会友找回来，他们今天也许是住在台湾，也许住在加州，也许住在纽约市，也许在不同地方，只要能够来，在家去年邀请住在加州跟纽约市的两对弟兄姊妹，他们回来就要跟我们讲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参与在什么样的宣教的活动里面。大家看到老朋友很高兴，在听到他们现在在做什么的时候，心里面蛮激动。今年呢，我就是要请孙长老再回到我们教会。孙长老20年，他离开我们教会20年了，到康州去了请孙长老回来，请我们在台湾有一位弟兄，我们第一次建台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陈于金弟兄回来，请在北卡的周显正弟兄回来，请他们三位啊，在我们教会开一个座谈会。为什么他们三位都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参与？另外两位弟兄就是周弟兄跟陈弟兄，都是 engineer 的，做这个当然孙长老原来也是 engineer， 那都在公司做。那个周弟兄在 IBM 要到今年才退休，今年他70，陈于军弟兄也是大概也快70了，但是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不过跟你们讲了也就算了。那他为什么到苏州去为什么他到了苏州去，他就开始在那边以教英语的方式来开始英语查经，然后就做了5年的时间。不但呢这个那边教会没有拦阻他，反而把他拉进去。我说了，他是中国唯一的这个外籍的堂委啊，在国内你们大家不晓得堂委是什么，国内没有执事会了啊，堂委会堂就是这个堂会的委员会呢，就有点像咱们这儿的执事会一样，不能有外籍人士参加的。但是呢，他是被邀请去做堂委，因为他不是。我请这几位弟兄回来跟我们讲，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心去那里？那孙长老，他们前几年一去就是住好几个月，而且不是去上海啊，不是去北京啊，到重庆。我不晓得你们喜欢吃辣的。不容易啊，又到河南，又到一些很乡下的地方去去服侍，就在那边住好几个月，就方便到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去。那这一些的意向需要分享，让教会能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我们都站在神的故事里面。你知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都是把神接到我们的故事里面，所以我们做见证。自从我信耶稣以后，自从我认识神以后，我的生活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很好的，这些见证没有什么不对的，很好的。那个时候我们相信，当我们把神接到我们的故事里面来了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变得更精彩，我们的故事就有它永恒的意义，我们的故事就有它尊贵的价值，我们整个人生的故事完全的不同。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如果我们越来越亲近神，你会发现逐渐的你的故事不再是你的故事，你会发现说，其实当你把神接到你的心中做你生命的主的时候，在那一刹那，你已经从你的故事走出来，走进神的故事里面。可是如果我们 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们还是在自己的故事里面觉得我们是主角，神只是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目的，我们想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有神好办事。所以呢，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可是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吗？很难讲，我们的 agenda 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请了一位很有能力的帮手来帮我们达到这些的 agenda。 如果我们真的亲近神，关心神国度的事情，我们逐渐会发现我们今天所站的舞台不再是自己经营建造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了。我们曾几何时不知不觉的，我们去走上了神的舞台，走进了神的故事，我们发现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都不是主角，不再是主角，耶稣基督是主角。我们的责任是扮演我们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以至于耶稣基督这个主角大家都看到。以前我们在自己的舞台上，在我们的故事里面，我们所追求的是灯光照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掌声给我们。我们现在不是的，我们现在只想把我们的角色演好，使得灯光跟角色都在这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像约翰施洗约翰所讲的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个教会要能够和神使用，一个教会要服侍神的国度，必须要从自己的故事里面走出来，走进神的故事里面。这个就是地步的改变。我们教会要怎么发展？我们要从神的故事里面来看我们的教会。所以呢，今天课程的结束，就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请列出三项你希望贵教会在十年以后，十年以后，十年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呢，能够达到怎么样子的目标？啊，你必须要先想一想。你所在的教，你所属的地方的教会有哪一些的特质？我们教会有哪一些独特的地方？我们教会的发展过程里面有哪一些重要的事件影响到我们，或者是好像启发我们，启发我们来思想神这样子带领我们，是不是有他特别的心力，或者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期望？我们教会是主要的对象，主要服侍对象是学生还是家庭还是什么？我们中间主要的恩赐在哪一些地方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建立怎么样子的文化，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怎么没有写第二个问题？岂有此理！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稍微重要一点点。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能够怎么样参与在教会里面，来帮助教会达到我刚才所写的这些的目标？我们总不能坐在旁边，然后希望教会达到那个目标嘛，是吧？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怎么样参与在里面？怎么样参与在里面，使得教会能够成就这样子的目标？好，我第一堂先讲到这里，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可以下一堂可以回答大家的。我们这一堂可以先哪里我没有讲清楚的，或者是啊，这先讲。
我看你的分析前面两个是吧，那是第一个分析这个教会的一些特质，
是
哈。第二个 slide 就是一些
文化的特质，对，
最后是文化的。
嗨，
这个第前面的四条，我可以很清楚看到跟前面那个 slide 有些什么联系，
是
教会的一些组成来的。
嗨嗨，
但最后这一条呢，
嗨，
就说我看不到很直接的联系，是这一条第五条跟前面那个 slide 有联系，
OK， 好好好好，
是啊，
好。
您看，我听到你讲到你们教会有些发展历史，说要你在西边有什么，
是是是，
对，这可能跟这个有些关系，
有些关系是。
还没有有没有其他？还有你们有些这个可能没有讲到的一些人，那可能跟这个有些差异。
是。
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说这一条？
好。
第五条有关系。
那因为前面呢，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一批可以被建造起来承担一个特别的责任的弟兄姊妹，就是承担教导培训的这批弟兄姊妹，那他们有教导的恩赐跟能力跟培训的机会，把他们建造起来以后不见得在我们教会用得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有服事的机会。去哪里服侍，就是我们思想的问题了。那这个就跟我们 Oops， 就跟这里有关系了。我们就要差派他们到那个有这一些需要的地方，有需要这个教导跟这个主要是教导培训这一方面，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可以送他们去，啊，那就在这差不多七八年前，我们开始就是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很，不是我们去找的，是别人来找我们，就是我想有些弟兄姊妹记得，在 West Harbor 本来还有一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华人教会？那陈汉章弟兄来找我们说能不能去帮他们，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很荣幸啊，竟然有人要找我们去帮他们，我们想我们还需要别人帮助呢。可是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发现他们同工比较少，讲台需要帮助，正好我们其实对同工的训练呢才刚开始，可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长老当时都不是长老，有一位同工，就是现在若歌教会担任长老的尤其芳弟兄，还有徐礼强医生，还有现在搬到 Springfield 那一边张国安长老，这几位在讲台上面都很有经验，讲台服事都很有经验。我们就开始定期的去那个教会就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领受，就是说福音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传道人，也没有牧师，也缺乏同工，是圣经教会刘锦书牧师，那个时候刘长老定期来帮助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来带我们掰饼。那么圣经教会的那时候执事会主席丁同甘丁弟兄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中间讲到，就是附近的教会，像台语教会林占利牧师到教会来讲到，关心我们这些同工，我们觉得很感恩。那现在华人福音堂人数稍微多一点，在九零年代中期，我们在没有想到的情况底下，有教会需要我们帮忙，我们那个时候真是很乐意，我们只是觉得只是不知道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就能做多少是多少。神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叫我们看到一个需要，面对那个需要，我们就在训练上面更认真，那神就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服侍我们附近的教会。那就在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神不断的挑战我们来承担更重的责任。到十年前，我们就开始有计划的也带一些同工到国内去做校园的校园团契同工，就是那个学生团契的一些同工的培训，那也到一些的家庭教会里面去培训。所以就这样子就把教会里面有这一些的材料，这些合适的人跟外面有那一些的需要就联合起来了，那就让我们认定说我们要很注意，要主要就是这个 actively engage， 我们就认定说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呀、yeah. 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啊衷心的在这一个啊责任上面啊来面对神这样、yeah.